美国突然撤销150万移民合法身份，南博前院长全被捕，庞加人怒对中共官媒，小泽首次松口愿撤军，中共想随土耳其向俄退货，550万美国人学贷违约，美国明年起追讨大学生贷款债务，直接扣工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1月至今，川普政府已经撤销约150万名移民的临时合法身份，包括工作许可及免于遣返的保护措施。这一行动主要通过终止临时保护身份 TPS 及取消人道主义格式实现。据统计，超过100万名移民因为 TPS 被终止而失去合法身份，另有约50万人因为人道主义格式被取消而面临遣返风险，其中超过100万人预计将在明年2月前失去美国的保护。受影响人群以海地和委内瑞拉公民为主，两者合计约 93.5 万人，单是委内瑞拉人就达 60.5 万人。 DHS 指出，2025年已经正式终止11个国家国民的 TPS 资格。另外，来自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的 53.2 万名移民，其人道主义格式身份亦被终止，相关人员将陆续进入移民执法程序。国土安全部强调， TPS 本质上是一项临时性保护措施。据美国移民及国籍法，DHS 部长必须定期评估原国籍是否仍符合 TPS 条件，比如武装冲突、重大自然灾害或其他紧急状况。一旦认定相关国家的安全或社会条件已有改善，政府有权终止 TPS。DHS 官员表示，在重新审查多个国家状况后，认为部分国家已经不再存在当初授权 TPS 时的极端风险，因此继续保护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及经济利益。同时，取消 TPS 亦只在回归该计划设立时短期过渡性的原始计划。 TPS 计划由美国国会在1990年设立，授权期限最短6个月，最长18个月，受益人每次续签都需要接受背景审查。川普第一任期内 TPS 受益人约40万人，拜登政府时期 TPS 人数一度超过130万人。 DHS 部长洛姆曾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表示，拜登政府操纵并扩大了 TPS， 承诺将全面重新评估并终止不符合条件的保护。目前，美国最高法院在紧急上诉中允许川普政府继续推进对委内瑞拉 TPS 受益人及部分格式计划参与者的身份撤销行动。冬天正是养足血气的最好时机。中医经常说，气为血之帥，气如果够，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就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冻，抵抗力亦都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累，头晕眼花，其实很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由根本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止能够帮我们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调节内分泌，还有安心凝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质素，令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520网站看详细介绍。现在落单输入888，还可以享有9折优惠。22号傍晚，香港亚洲周刊在其官方微博发布一段时长1分多钟的视像， 清闭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湖平邻居如是讲，视像中一男一女对话提及，事发前一日，徐湖平住宅灯着咗一整夜，与其以往几乎唔开灯嘅情况明显唔同。当晚十点后，多辆公务车辆抵达，其住所被公安人员围控，持续到第二日中午约12:30。随后徐湖平夫妇及家中保姆被一起带走。多位微博大 V 转述说，该事像还原了22号晚至23号中午的关键时间线，指向公安机关已对徐湖平展开实质性调查。同日下午，亚洲周刊曾发布一条配文为2025年12月23号中午约12:30剧中的微博，并附徐湖平别墅相片，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有人认为带走徐湖平前夜开了一晚的灯，那是收到消息了，通宵毁灭证据吧。牺牲一个人，幸福领导家，毕竟2008年都没查下去，现在大概率亦查不下去，毕竟领导们只是退了，不一定死了。21号，南京博物院退休员工郭礼典实名举报前院长徐湖平涉嫌珍品鉴伪后流失文物，并指控其向官员输送文物。24号，亚洲周刊披露，郭礼典连续接到恐吓电话。之前19号，新华社发布南京博物院藏仇英名作现身拍卖市场追踪一文，称南京博物院又叫做南博，在上世纪90年代按规定对包括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在内的部分书画进行拨画调剂处置，程序合规，并称相关作品早年经多次专家鉴定为赝品。江南春在2001年以6800元出售。报道发布当日，捐赠人后代庞淑令授权香港亚洲周刊发表正式声明，逐条反驳新华社报道，提出7点质疑，包括新华社未采访当事人，报道存在明显倾向，南博拒向法院提供完整鉴定与流转材料原件，却对外媒披露部分内容，多次鉴定结论原件未完整公开，文物处置审批涉嫌越权，可能涉及违法，庞淑令要求国家层面彻查。声明迅速在大陆网络平台传播，引发热议。有网友评论说，庞淑令好刚，新华社踢到钢板，江苏省文旅厅随后宣布成立专班调查。1959年由收藏家庞来臣后人无偿捐赠给南京博物院的137件书画中，明代仇英江南春画卷以外现身北京某拍卖行春拍预展，股价高达8800万元。庞来臣曾孙女庞淑令随即举报，拍卖被紧急撤下，并起诉南博要求讲明文物流向。随着调查推进，发现徐湖平之子徐湘江是知名收藏家，任南京敏求艺术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持股南京火凤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50%，同时担任江苏外涛拍卖有限公司董事，外涛文化100%控股江苏省文物总店，而徐湖平曾任该店法定代表人。举报人指出，上述关系可能形成父子流水线，即南博低价调拨被认定为赝品的文物，经文物系统流转后进入市场变现。另外，父子两人合编《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江苏安徽分卷》，亦与徐湖平曾公开宣称不收藏、不鉴定、不介绍买卖文物的三不原则形成反差。目前江苏省已经成立多部门联合调查组，国家文物局介入调查。有舆论指出，这件事显然不可能仅涉及徐湖平一人，相关责任链条或远不止于个体，后续调查应避免将所有问题简单归结为个人行为。24号，泽连斯基首次松口明确表示，只要莫斯科同步撤军， 并由国际部队监管，将顿涅茨克东部改为非军事的自由经济区。他愿意从当地撤军，但是相关方案必须交由公投决定。同时他呼吁与川普举行首脑会晤，亲自处理最敏感的领土与核安全分歧，被外界视为美乌在为谈判进入关键收尾阶段做准备。目前美乌已将原本的28点和平构想改为20点，包括允许乌军保有约80万人的军队，在争议地区设自由经济区，引入类似北约第5条，但顿巴斯控制权、扎波罗热核电站安排及俄方要求的乌克兰中立地位等关键议题仍待定断。俄方回应，克宫说普京已经知美方20点和平方案，短期内将回复。莫斯科不排除修复接触，但领土争议未解。另外，乌军最近公布视像显示，在顿涅茨克一带，俄军因为载具不足，竟被迫骑马往前线冲，结果立即被乌军 FPV 无人机锁定攻击，人同马一齐在画面中被瞬间清除。乌军嘲笑这个是骑马打仗的肉搏攻势。同时，乌方指出，俄军从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损失上万辆各型车辆，前线士兵常抱怨冇车冇装备，只有命可以丢。金融时报22号指出，乌情报消息显示，俄军高层向普京简报时，会刻意夸大乌军伤亡，强调俄军占优，对自己的损失与战术失败则一笔带过。这种假报告文化令普京长期活在假情报内，相信俄军能够拖垮乌克兰，不愿意收手。这个亦令中共军方相当警戒，因为过去被当成实战标杆的俄军，现在看起来指挥僵化，后勤崩坏，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北京不得不重新检视俄军装备与战法到底有几可靠。另外，土耳其当年向俄罗斯购买 S-400 防空系统，结果因此被美国排除在 F-35 战机计划之外。最近传出土耳其正计划考虑将 S-400 转手，甚至卖回给俄罗斯。至于中共方面，虽然手中亦有不少俄制武器，但要不要跟进退货，目前只能先观望，不敢高调表态。同时，乌军近期在防空作战上表现突出，面对俄军以大量导弹与无人机发动饱和攻击，乌军启动多层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其中 F-16 战机在任务中与地面防空网协同作战，多次击落来袭目标，令俄方投入的军火付诸流水。前线士兵亦透过募捐购买车辆，协助平民撤离战区，被民众称为战场巴菲特，成为战火中的暖心画面。近日有两名在乌克兰被俘的北韩士兵写了一封亲笔签名信，表明不愿被送回北韩，而是希望前往南韩重新开始人生。他们深知一旦被遣返，极可能面临严厉惩罚，甚至更差的下场，因此将希望寄托在韩国宪法、北韩居民亦是大韩民国国民的定位上。首尔方面亦已对基辅表态，希望尊重战俘意愿，不要强行遣返。美国教育部23号宣布，川普政府将在2026年初启动对违约联邦学生贷款借款人的工资扣押措施，这个是疫情以来强制催收全面恢复的升级版。首批通知1月7号当周发给约1000名逾期借款人，之后逐步扩大。联邦法允许扣除税后收入最高15%，直至还清。目前美国约4270万人背负超1.6万亿美元学生贷款，逾550万人已违约，是指逾期270日以上的人，2026年或增至近1000万。这些坏账最终由纳税人承担，引发公平争议。为什么勤还者与蓝领工人要为赖账者埋单呢？ 川普团队强调个人负责制，逆转拜登时代宽松政策，比如 SAFE 计划减免$1,830 亿，之前五月已恢复税款低扣等初步催收，而家直击工资，借款人可以申请债务修复或整合计划避险，但是高生活成本下低收入群体压力剧增，此举体现美国优先压制债务危机，纳税人松口气，违约者面临严峻考验。今年五月，日本户籍法施行规则正式修订，台湾出生者在户籍、国籍、地域栏中可以直接标示为台湾，在日本与台湾社会引发高度关注。日本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指出，推动这一修法的关键人物是日本前农林水产副大臣参议员龙波云盟。此版明夫在脸书披露，龙波日前在东京一场演讲中首度亲口讲明制度修改的来龙去脉，显示此举并非偶然，而是经历长时间低调却关键的政治努力。龙波坦言，问题对他来讲并非抽象外交议题，而源于切身家庭经历。他的妻子来自台湾，2002年归化日本后，户籍出身地却被标示为中国台湾省，令他深感难以接受。此版明夫指出，正因为这样，当在日台湾人团体与跨党派议员推动户籍证明时，龙波选择站上第一线，考量政治现实与中国反弹风险，最终透过调整施行规则，将国籍改为国籍地域，使台湾得以如实记载，并避开外交敏感冲突。经历近两年协调，终于带来实质改变。此版强调，这次户籍表记修正不单只是行政调整，更是日本在制度层级清楚展现台湾不是中国的具体行动，而促成此事的正是一位真实家庭尊重台湾的台湾女婿。资深时评人唐靖远接受本台采访时谈到，这个动作看起来非常小，但是实质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日本却在通过一种制度化的方式，就是承认了台湾并不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亦就是 PRC， 换句话说，相当于日本以一种相对含蓄的方式接受了海峡两岸互不隶属这样一种概念。这个示范的效应更大的意义是在政治上，会被很多国家意识到台湾这边的中华民国和在大陆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是事实上的两个完全不同的两个政治实体，两个政权。中共12月22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晋升上将仪式，习近平亲自到场，为东部战区司令杨志斌、中部战区司令韩胜彦颁发上将命令状。不过从央视画面来看，现场出现的现役上将人数异常稀少，外界更关心的是哪个没有出现。整场仪式中，台上台下能够清楚看到的上将只有张友侠、刘振立、刘星文和董军几人，其余多数上将几乎集体缺席。这种情况在中共军史上非常罕见，对比去年同一时间的晋衔典礼，当时场内有20多名上将到齐，而家却只剩下少数几张熟悉的面孔。更引人关注的是，很多去年仲公开露面被视为仍在体制内的军中高层，这次完全没有现身，包括陆军、空军与战区系统的多名主官。评论认为，这个等于对前一整批军中人士全面清空，不只是调整，而是否定整个上一轮报告。若果以中共二十大时的名单计算，当时现役上将约40多人，而家真正还能够在公开画面中确认还在线的只剩下大约6人，等于超过80%不是被官宣落马，就是长期消失。对一支号称有200万兵力的军队来讲， 这样的将领战选率相当惊人。同时武警系统亦传出异动，原本代理武警司令的曹军章这次没有出席进行仪式，改由其他将领代表露面。港媒与评论人士推测，曹军章恐怕亦已出事，只是官方尚未对外讲明。分析认为，中共高层反腐，不断更换军警高层，虽然试图稳住控制权，却亦令整个指挥体系频繁重组，动荡不断。从这次进行仪式的座位安排来看，边个冇嚟，比边个升官，更能够睇出中共军中权力洗牌的深度。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